好的，我们首先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的主，我们将今天下午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使我们在最后的这段时间中依然能够专心的听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心被你打开，也能够使我们进入到我们所要讲的立位记和生命记的内容中。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使你的话语与我们同在，你带领我们，也使用你的仆人将你的话语充分的表明出来，也能够特别使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都能够专心不困倦。主啊，使我们依然能够充充满满的在你的话语中得到造就。感谢你，我们向你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下午我们将会回到立位记，因为立位记和其他的经卷比起来稍微短一点，所以我们就用下午的时间来给大家讲解，然后再为大家留一段时间比较快的来看一下生命记，这样的话我们这两天的学习就算完成了，给大家整体的讲解了摩西五经。好，请大家打开立位记。立位记，如果你看立位记它的标题的话，你就以为这卷书是关于立位人的一卷书。这里面有没有关于立位人的记载？有没有？有，是不是都是关于立位人的？不是，有其他的方面。那这个立位记仍然是那个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那个七十世译本他使用的名字，但是原来的希伯来文它的卷名不是这个啊，它仍然是取得全卷的第一句话的第一个单词作为卷名。它第一个单词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呼叫，呼叫，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就是。因为这个希伯来语的原文，它的这个单词它是可以调换顺序的，就西方语言，你那个希腊语和希伯来语都有这样的特点，就它这个一句话，它这个字母，这个字单词放在前放后其实差别不大。那它第一个单词就是呼叫 Vaikahat， 这个名字，这个单词就是呼叫啊，这一卷就是呼叫。好，关于它的作者是摩西，原初读者还是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写作年代这个很短啊，如果我们看立位记的话，你会发现它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大概里面只有两件小事情记载了，它主要是关于条例的记载，而这一卷书是写于公元前的1445年的正月初一到2月1日之间，也就大致是在一个月范围之内写成的。这个写作年代你可以通过圣经前后可以查到啊，就是大概在这一个月之间写成的。那写作地点就是在西奈山下啊，他们还在那里呢，还没走呢。那对于这卷书的写作背景，它是在出埃及记之后，在民数记之前，它里面记载了非常少量的事件，它主要是关于律法条例的记载。在上帝西奈山和他的百姓立约之后，他就借着立位记给他的百姓颁布了一整套的圣洁生活的规范准则，来约束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建立一个和外邦人迥然不同的生活样式，来彰显出他们作为上帝百姓的应该有的生命样式。好，这是他的写作的背景。那我们再来看对他的文体特征，这卷书是摩西五经里面最不具有文学特征的文学性的一卷书，就是它里面没有精彩的故事，没有诗歌，没有这个 非常精巧的这个内容，它有的主要就是条例，律法条例。当我们在读这段这些条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枯燥，但是正是这些律法条例使得以色列人和上帝有真正的交往。这是他的文学特征。但是你不要忘记，虽然它是律法条例，但是你如果看这个利未记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井然有序的结构啊，非常有井然有序的文学结构。我们在下面的这个描述中你就能看出来。好，再往下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来看利未记在整个摩西五经中的位置，这个需要大概看一下。这个红字部分就是关于条例的部分。前面都是叙事，创世纪一到十一章远古的叙事，十二到五十章先祖的叙事，出埃及一到十八章是出埃及的叙事，然后民数记十一章到三十六章我们上午讲了，是关于荒野漂流啊，申命记一到三十四章是回顾于前瞻。那你发现利未记是处于这个中心的角色，而且它前面跟着的是出埃及十九章到四十章西奈之约，包括建立会幕，而民数记一到十章是相应的规定。那利未记的一到二十七章它是属于律例的部分，所以它其实是处在摩西五经的中心的位置。那为什么把这个放在中心的位置？我们看这卷书是很枯燥的，很乏味的，尤其是你看到那些洁净的条例，你觉得离你很远，觉得和你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但是对于以色列人可不一样，以色列人在他们从小的时候，就是作为儿童的以色列人，他们从小就首先阅读的就是这一部分，他们成年礼上就要求他们会背诵其中的内容，然后以此来约束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以色列人是在这摩西五经中把利未记当成至关重要的。那为什么把这一部分当成最重要的呢？其实也很简单，因为这就是对他们生活的规范，是他们生活的纲领，他们怎样活在和上帝的交往之中，就是通过这些。相比较而言，其他的那个叙事它只是作为这个背景存在，这些要求才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们也应当这样看利未记。利未记，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利未记它的整体的结构。这个利未记的结构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对称结构。我昨天给大家讲过这个对称结构，这个对称结构的特点就是它上面讲一段，它下面讲一段也是类似的或相同的内容，这样一层一层的对应，最中间的往往是最重要的信息。这一点呢，在利未记的结构中反映的特别明显。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分成这几大块构成，它每一块讲的都是一个主题。首先一到七章讲的是献祭的条例，我们知道都是五大祭。那献祭的条例它主题是关于通过献祭能够被神悦纳，通过献祭和神相交，这是一到七章。而一到七章对应的是二十三到二十五章，这部分呢是关于节期的条例，好几个节期，上帝让规定了你这个过节怎么过。而这一部分呢，它的主题是在节期中享受安息，被神悦纳，与神相交和享受安息，它两段是对应的。然后八到十章是关于祭司的条例啊，设立祭司，祭司是做什么的，他怎么执行他的功能，怎么设立。那这一部分的主题呢是中保的设立和不足啊，中保设立了，它紧接着就显出中保是不够的， 还不够，表现在哪里呢？就表现在亚伦的儿子献燔火直接就被灭了，就刚刚设立祭司就出问题了，所以祭司的设立不足。好，然后它对应的是21章到22章，这也是关于祭司的条例。这个祭司的条例呢，是关于祭司他们对他圣洁的要求。从这里我们都知道，上帝对于祭司的要求的圣洁程度是高于一般以色列人的，当然大祭司又高于一般的祭司，对大祭司的圣洁要求是最高的。好，这两段是它对应的。好，再往内看，11章到15章是洁净条例。这个洁净条例呢，是礼仪性的洁净，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你身上长了什么疮，不洁净了，你要到营外，你身体上有什么漏症啊，分泌的那些东西啊，是不洁净的，怎么处理？好，这是洁净的条例，是礼仪性的。好，18到20章也是洁净条例，这个洁净条例是道德性的。我在这上面提到了民事律立位记的18到20章是道德性的洁净，就是在相互关系中如何能够去实现能够彼此的圣洁，不要犯罪。好，这层层对应之后，你发现最中心的是哪个呢？就是16章到17章，这个是明显立位记的中心。这个中心它放了什么呢？是赎罪日的规定。放这个是很特别的，为啥呢？因为在下边就这里边就有赎罪日的规定，然后他又在16到17章专门提到赎罪日，你就知道摩西是把这个规定放在这个立位记记载所有的这样一个律例的中心核心的位置，最看重这个日子。为啥呢？因为赎罪日这一天是大祭司为整个以色列解决罪的这一天。虽然他们有平时的献祭，但是这一天是大祭司赎全以色列的罪，所以他是神人和好的关键。大祭司为百姓赎罪，所以他把它放在中心来看。好，这就是整个以色列的这个立位记的结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两章是附录的部分，我们可以把它当成附录的部分。26、27章，这个26章呢，就是这个祝福与咒诅，这个第二段祝福与咒诅，你要遵行这些就得福分，你要违背这些就被咒诅，这是这一段。那最后一章27章是关于起誓归圣的条例，就是我许愿，我承诺，我要把什么东西献给神，归给他为圣。那这个条例啊，它放在了最后，似乎是补充前面，好像他没有想到，在这里补充一下。其实把这个放在最后有它的用意，有它特殊的用意。那个用意在何处呢？我们等会儿结尾的时候再谈。好，这就是立位记整体的结构。你这样看立位记，它就非常清晰了。它就是分为这几大段构成，而且摩西是非常精心的构建了它的结构，来进行分开记述的。那我们就分段来看，首先1到7章，我们来看1到7章。这个1到7章是献祭的条例，上帝规定了五种祭，这五种祭我们都清楚吧？第一种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那么从1章到6章7节讲的是这五种祭的条例。这一部分呢，它偏重于是说这个祭是什么一种祭，以及这个献祭者他要承担的责任，他要献什么，他要怎么带到那面前，带到会幕里。那后边其实他又说了一遍，这个后边这一遍呢，他就是 偏重于祭司要做什么，就祭司在这个献祭中他要做什么。又说了一遍，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最后说平安祭。嗯，好，这就是这五大祭。那这五大祭它主要的内容呢，我们来看，我把它利用一个表写在这里，这个表你就看得很清楚了。那这就五种祭。那燔祭是每天都献的，也是自发性献的，就是说如果你想献你就可以献上啊，你不想献就可以不献，但是整个以色列是每天都献的。素祭呢是辅助性的，就它不单独献，它都是和其他祭配合的。平安祭呢是自发献的，就是你如果领受上帝的恩典，你渴望向上帝感恩，你就献这个啊。赎罪祭、赎愆祭是必须献的，是必须献的，因为你犯罪了就要用这种方式来解决罪的问题，这是他们的性质。好，那祭物呢，燔祭就是公牛、羊和鸟啊献。素祭呢就是那些地里出产的麦穗啊、面粉啊、做的饼啊、倒的油啊、用盐啊、用乳香，这些素祭。平安祭羊牛加上饼。赎罪祭啊也是牛羊啊加上细面。赎愆祭只提到了公羊。好，这些祭物。那献的方法呢，注意这个献的方法稍微注意一下，燔祭是全部烧掉，里边所有东西全部烧掉，不过你烧之前要把洗干净。素祭呢是献一把，其他的归给祭司。平安祭呢是腰子和脂油献给神，剩下的胸和右腿献给祭司，剩余的这个献祭的人和他的同伴分享。因为这个平安祭它是为了感谢神的恩典，那感谢嘛，大家一起欢喜，就一起分享，一起同吃。为什么这里面特别叫胸和右腿给祭司？为什么把这两个东西给祭司啊？胸和右腿，对，因为它是最好的啊，最好的。如果我们吃鸡的时候，那吃鸡的肋骨你觉得怎么样？鸡上肋骨有肉吗？没有。但你吃过羊就不一样了啊，吃羊吃牛那肋骨是啥？其实最香的，因为它最贵，你现在买这个肋排它都最贵的啊，它是最好的东西啊，胸和右腿啊。好，然后赎罪祭，这个赎罪祭、赎愆祭啊，也是腰子和脂油献给神烧掉。然后这个注意，祭司和全会众，它分为几种。这个赎罪祭啊，是祭司的赎罪祭和全会众的赎罪祭，这个不能吃，把东西把它里边的祭物全部烧在营外。除了这两样之外，就其余人献的，官长啊、普通百姓献的，这个赎罪祭的祭物啊，剩余的部分都给祭司，让他吃。赎愆祭一样，好，然后我们看它的内容，燔祭大致代表的是完全献身给神，对神完全的奉献。素祭呢，也是表明对神的敬拜和对神的感恩和尊崇。平安祭呢是向神感恩，因为有神恩典，他向神感恩，也和肢体的相交。赎罪祭、赎愆祭这两个特别，我想问问大家，赎罪祭和赎愆祭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这两样有什么区别？都是犯罪是吧？犯罪献的，这两个犯罪有啥区别？这个赎愆祭大致是在讲这个关于那些被约性的、带有赔偿性质的那些罪献赎愆祭。赎罪祭呢，就是你这个你的犯的那一般性的罪，被这个违背上帝律法的这些罪，来去寻求上帝的接纳和饶恕。但说实在的，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的话，其实你自己都很难分清这两种祭有啥区别。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旧约圣经本身大致就把这两种祭就没有太区分开，所以后世就把这两种祭放在一起看了。 都称为赎罪祭，后边就没有再多提到赎愆祭这种祭，就基本上把这两种看成一起了，因为它俩比较接近。好，这就是献祭的条例啊，解决罪的问题啊，能够得到被神的悦纳，通过献祭，通过一个祭物能够和神相交，被他悦纳，这就是献祭的一个本质。好，这是第一段。好，第二段八到十节我们来看，我们很快的过去了，我们来看八到十节。八到十节就是祭司制度的设立。首先第八章他讲的是设立祭司的礼仪，就怎么设立祭司啊，祭司怎么穿衣服，穿好衣服之后他要献哪些祭，你有没有整理他的献祭的这样一个他的顺序，他先献的是什么，先献赎罪祭啊，再献燔祭和素祭，再是把那个血抹在右耳垂上、右手大拇指上、右脚大拇指上啊，然后再献摇祭啊，就这一就是他承接圣职的整个礼，是他这个顺序。嗯，这个摇祭其实就摇一摇，它里面包括了素祭和平安祭啊，所以他献的基本上他献祭的就是他这个礼仪的顺序啊，是穿好衣服之后用圣油膏抹祭司，然后祭司呢献赎罪祭，再献燔祭，再宰羊，把那个羊血抹在他们的右耳垂上、右手大拇指上、右脚大拇指上，这意思就是洁净，洁净它啊，然后再献赎祭，再献平安祭，这就是设立祭司的礼仪。好，到了第九章，就是祭司设置好了，他们就开始进行第一次的规范性献祭，就按照上帝的规定献每一样祭啊，献每一样祭，先献的是什么，就这个就不是祭司自己设立他的时候献的祭，而是祭司就是设立了之后他为百姓献祭，先做一个示范性的一个献祭的一个工作，先献的是什么，赎罪祭，再献燔祭啊，燔祭和素祭是伴随着的，再献什么，平安祭，就这个过程献了之后结果是啥，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祭物这个火是谁点的，是上帝点的，还不是在祭司在下边点火，这表明神对这个祭物献祭的过程的悦纳。好，这是第九章，祭司设置好了，祭司也执行了第一次的规范性的献祭。好，再往下问题出现了，到了第十章一到七节，紧接着出现了什么，拿达亚比户用燔火献，用燔火烧香，就是啥叫燔火，就是祭司啊，他每天都会进到那个会幕里边，那个会幕最贴近至圣所那个幔子外边有一个香坛，他们要用香带，因为带着火嘛，因为那香要用火烧，带着火带着香到那个地方把那个香烧着，代表敬拜上帝。结果这两个祭司带的这个火是啥，是燔火。什么是燔火，燔火就不是从祭坛上的拿的火啊，因为只有在会幕中的这些才是圣的，所以他的火一定要从那个祭坛上面取火，结果他没有，他可能随便到外边哪个火堆上弄堆火，所以被神烧灭。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祭司体系因为人的败坏而是不足的啊，是有亏损的，是有亏欠的。紧接着就出现了，然后十章的八节到十五节啊，这是接下来神特别提醒祭司你要圣洁 你要圣洁，这是这些紧接着的提醒。嗯，好，到了十六节到二十节，那下面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十六节到二十节，就是摩西寻找祭物，可能是想吃，但是谁知这个祭物都烧了，然后摩西就向亚伦发怒，怎么回事？你怎么没有上按照上帝要求的去做？你怎么把所有的这个祭物，因为赎罪祭，他这个因为剩下来有一部分要给祭司吃的，但是为什么你把它全烧了？亚伦怎么回应的？亚伦对摩西说，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赎罪祭和燔祭，我又遇到这样的灾，若今天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这是啥意思？就是摩西认为亚伦没有按照上帝的要求去执行献祭的这个规范，本来他们可以留下来，这个除了腰子和脂油之外，剩下都是归给祭司，他们可以吃的，结果亚伦却把这个献的赎罪祭全烧了，这个是没有遵守上帝的规定，所以他向亚伦发怒。亚伦解释是什么？说今天发生了这个灾祸，这个祭物就不可以吃，不应该吃，为啥呢？因为在献赎罪祭的规定里边有一条，我不回头再看了，你回去自己看，有一条是什么？如果祭司犯罪，那么这个赎罪祭他要怎么处理？祭司犯罪和全会众犯罪，那个赎罪祭是腰子和脂油献给神，剩下东西呢全部烧掉，全部烧掉。所以亚伦就把这个那一天的那个赎罪祭，可能是百姓献的那一天的赎罪，就视为为他的两个儿子献的赎罪祭啊，因此他就视作说这个是为我两儿子赎罪献的赎罪祭，所以应该全烧掉，不可以吃，算成这样。所以摩西听到这话便以为美，就是他接受了这个啊，接受了这个。那总之我们看，通过这三个方面，你就能看到祭司体系刚刚设立就显出不足，不足意味着什么？他需要一个更完全的大祭司啊，一个更完全的祭司的体系，他呼唤着未来一个真正的大祭司，那么就是最后要来的那一位做先知祭司君王的那一位大祭司。这个在希伯来书说的非常清楚，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那一位真正的大祭司，他是完全的。好，这是祭司的设立和不足。好，接下来我们再翻到十一章往下，从十一章到十五章，这个是第三段，是洁净条例，是关于礼仪性的。我们逐个看一下，首先十一章洁净条例是关于食物的。这个关于食物的，你有没有看一下它的大致的这个原则啊？大致的原则，走兽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蹄分两半，而且倒嚼就可以吃。河里的鱼呢，有翅有鳞才可以吃，无翅无鳞不可以吃。所以那个什么章鱼这一类的乌贼都不可以吃，因为它是奇奇怪怪的那种啊，无翅无鳞。还有就是鸟类什么不可以吃？鸟类，所有这些都是吃肉的鸟不可以吃，食肉的鸟类。还有就是有翅膀但是飞不起来爬着的不可以吃。再往下就是死被视为极度不洁，自然死去的不可以吃，摸它都不行。还有就怎么洁净。好，关于食物的这些条例，我们总结一下，它主要在说的是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这个上帝的创造的这些动物必须是有清晰的鲜明的这个种类特征，那个在种类之间模糊不清的是被判定为不洁的。就像鱼一样，鱼它最 正宗的鱼就是有翅有鳞的是吧，那其他的那些都被石头不洁净了啊，那个有翅膀就应该会飞，有翅膀却不会飞就被视作在种类上不清晰的。所以一个大致的原则就是，上帝创造的这个动物是各从其类的，所以在各从其类上的种类归属最鲜明的，那就被视为洁净的，种类不鲜明的，那就视为不洁净，大致是这样的。好，这是食物的洁净条例。接下来12章是关于女人生孩子的生产的洁净条例。如果女性生孩子，生男孩不洁净几天？7天。生女孩不洁净几天？14天。为啥生女孩不洁净14天？这好像对女性歧视似的，是什么意思？她为什么生女孩不洁净14天？因为男孩在第8天要行割礼，行了割礼他就洁净了，这是他的区别。好，这是12章。13章1到46节，这个是关于大麻风的。我请大家注意，这个地方的大麻风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麻风病，现在的麻风病可不得了，那你要患上之后，那你身上那就一点点脱落啊，然后这个突出的部分都会感染病毒而就脱落，所以大麻风病人的手指基本上是没有的，然后鼻子就掉了，耳朵没有啊，非常非常恐怖这种病。但现在一旦发现这种病，基本上就要隔离，要与世隔绝了。这个地方的大麻风，其实更准确的来说，应该被看为一种这种传染性的皮肤病啊，传染病的皮肤病啊，这种皮肤病的洁净条例，它的原则就是说，扩散的就不洁，不扩散的就可以视为洁净。所以一旦发现有皮肤病在这个身上蔓延，就要把它隔离在营外，隔离多少天，然后再查看，然后再怎么进行洁净。所以14章1到32节，这就是这个经过祭司查看之后，这个人怎么判定他是洁净了，然后判定这个皮肤病他得洁净之后，然后再怎么献祭，重新被共同体接纳。啊，这两段是相呼应。好，中间有一段13章47到59节，这个被看为这个衣服的大麻风。这个衣服怎么会得麻风病呢？它这应该指的是衣服上面的发霉霉变。它基本上也是在说扩散，如果扩散就被视为不洁，就要把它关起来，如果它再扩散就把它烧掉。然后到了14章33节到57节，这就是房屋上的霉变。如果房屋上的霉变，如果那个霉变发展扩散，然后如果它还在扩散，就把它给这个石头挖出来，然后或者把这个屋子拆掉。之所以这样规定，有可能是因为这种霉变它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就把它这样进行处理。总之是洁净的，洁净。好，第15章是关于这个漏症。这个漏症就是我们身体上的那些这个分泌物里边包括像这个女性的月经男性的这个遗精，还有男女交合也被判定为不洁净或者是女性月经时间过长，就总之她这个身体分泌物迟迟没有洁净，她一直这样，那就判为不洁那就要与就是从营中被隔离直到他洁净了，而且他要就是所有与他沾染的，就他碰到什么就不洁净了，他碰到什么人那个人也不洁净了，所以要接下来要洗浴要洁净。这样的规定其实就是从身体的角度要求他的百姓是洁净的，去洁净的。 好，这些都是礼仪性的，礼仪性的规定。嗯，好，接下来啊，细节我们不看，我们看整体。我们再来看这个立位记最核心的部分。立位记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赎罪日，赎罪日16到17章。我们来看赎罪日，这两章有四段构成的。首先，16章的1节到28节，这个是赎罪日的这个礼仪，就是大祭司在这一天，他怎样为全以色列人赎罪，他是有一个一整套的礼仪。这一整套的礼仪在这一段经文中记录下来了。如果你想知道他是怎么做的，你可以把它整理一下，我把它整理出来了。其实很复杂啊，很细致和很复杂。我们来看，它分为14步构成。首先，预备一只公牛作为赎罪祭，一只公山羊作为燔祭，这是为祭司自己预备的，就是他自己首先要赎罪。第二步，大祭司穿好圣服，穿好衣服。第三步，预备2只公山羊为赎罪祭，1只公绵羊做燔祭，这是为会众预备的啊，先为自己预备，再为会众。第四步，献1只公牛犊为赎罪祭，预备宰杀，这是为祭司自己啊，先为自己。第五步，2只公山羊放在会幕门口，预备宰杀，然后抽签，这是为会众的。抽签决定这两个各自的用途，因为有一个要宰杀，有一个要放出去。第六步，就宰那只公牛，就是预备好的为祭司赎罪的那只公牛犊，把它给宰了，献为祭。好，第七步，大祭司拿着香炉，拿着炭，拿着香，拿着公牛的血进入至圣所，然后在那个圣座上弹7次，弹7次。这个是他为自己的，他为自己做的，为自己赎罪。第八，大祭司从至圣所里出来，再宰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为全会众的。那这第九步就是他要将这个羊的血再带进至圣所，再在圣座上弹7次。这是对，再弹7次。第十步，他出来将那个上一次献的公牛和公山公羊的血抹在剩余的抹在祭坛的脚上，然后再在祭坛上弹血7次。第十一步，大祭司双手按在另一只公羊的头上，然后这一只就放了，把它送到旷野无人之地。这是第十一步。第十二步，大祭司脱下圣服，他洗身体，再穿上圣服，再为祭司自己献一只公山羊为燔祭，再为全会众献一只公绵羊为燔祭，就献完赎罪之后再献燔祭。第十九步啊，第十三步，这个就放这个羊，这个羊被称作归给阿撒谢勒的羊，归给阿撒谢勒的羊。然后那些这个把这个羊放出去，那些人回来之后，他们要洗身，要洗衣服。最后一步，将赎罪祭的公牛、公山羊其余的部分搬到营外焚烧，返回来的人还要洗身体、洗衣服、洁净。这就是整个赎罪日的礼仪啊。这个里边的关键就在于说，大祭司是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除了这一天，没有任何人能允许进入至圣所，只有他进到至圣所，在圣座上弹血，先为自己赎罪，再为百姓赎罪，这是关键啊，其他都是次要的，其他都是要血要抹在哪里啊，这都是次要的，关键在至圣所里面赎罪。还有就是一点，有一只羊要为百姓赎罪，这个羊的血就带到至圣所里弹， 解决百姓罪的问题。还有一只羊被流放到旷野无人之地，这只羊是给谁的？给阿撒谢勒的。阿撒谢勒是谁？阿撒谢勒给的是谁？有人说是魔鬼，啊，有的人说是旷野不知名的一些邪灵，有的人说的是，还说是神，等等这些，这个在历史上一直有很多的争议。但是我要说，无论就是你看咱们圣经啊，它翻译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把它进行了音译，阿撒谢勒，你知道他那个发音，他就按发音翻译的。这个到底意思是什么，这个翻译的人自己都不太清楚，所以他用音译它。那到底它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具体是什么虽然有很多争议，但是它的用意是清楚的。用意是什么？就是这个阿撒谢勒的意思大致是完全除去，它指向谁不太清楚，可能不太明确，但是无论这只羊归了谁，被谁得到了，它都象征着全会众的罪彻底离开他们了。所以这个事情的观念不在于这个羊到底归谁了，归给谁了，而是这个羊代表的罪彻底离开以色列百姓了，就离他们远远的而去了，流放到旷野了，离开他们了。这个是这个的观念。好，这就是赎罪日的礼仪。好，第二段我们再看啊，第二段就是29节到34节啊，29节到34节，这讲的是百姓和祭司在赎罪日的职责。百姓的职责是什么？大祭司进的至圣所里边来献祭，百姓要做什么？这一天要刻苦己心，要刻苦己心。什么叫刻苦己心？刻苦己心直接的意思就是要苦待己身，要使自己受苦。那怎么受苦？其实圣经并没有说，所以后来就衍生出来，在赎罪这一天，百姓要进食，要认罪，要祷告，这就是赎罪日这一天。那再往后来呢，这个法利赛人就渴望更多的来去表明他在神面前有义，所以他就不仅在赎罪日进食，他还在很多天进食。他们一周进食几次？他们一周进食两次，是两次还是三次？但反正他们就是把这个进食变得非常的普遍。但其实在圣经上，我给大家说，在圣经旧约里边没有一个地方，就是在律法里边，不是后边，就是律法里边没有一个地方要求百姓进食，只有这个地方提到了你要刻苦己身，你要刻苦己心，就是你要苦待自己，为了表明你的罪被神觉察，你也意识到这个罪，你向神认罪。那通过这个引申出来了，我们要认罪，我们要进食。但他并不是直接说，这是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好，这就是这一段。再往下的17章的两段，那就是和这有关的。17章的1到9节就是关于祭牲的，17章的1到9节，这里特别说，你要宰杀吃肉，必须先向神献为平安祭。啊，就是你要想吃肉，就必须献平安祭。啊，我上午说了，这个规定啊，到了他们进了迦南之后就修改了。神说你们可以随意吃肉，你不必要到会幕来了，你可以随意吃。好，这是这个规定。下边从第10节到第16节，这是关于血的。神特别要求说，血是绝对不可以吃的，因为血是做特殊的功用的。血是什么？血是献祭赎罪用的，献祭赎罪用的。因为血是生命的符号， 啊，血是生命的符号，因为如果从一个人身体中流出血来，他这个血流干了，就代表这个人的生命离开他了，他就要死了。所以献祭赎罪，把动物的血流出来，这是个生命的符号，也就是这个祭物要用自己的死为献他的人赎罪。所以血是生命的符号，血是用来赎罪的，不可以用作其他用途，所以你不可以把它吃了。嗯，血是绝对不可以吃的，因为它是献祭赎罪的关键，它是生命的符号。好，这就是整个立位记的中心，就是关于赎罪日的这样规定。所以这个日子就成为以色列人中他所有的节期里面最神圣的一个日子，最神圣的日子，最严肃的，最庄严的。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往下，从十八章到二十章，这一章呢，这一部分呢，它是和前面的11章到15章是呼应的。那个11到15章是礼仪性的洁净，礼仪性的。那这一部分的洁净条例呢，是道德性的，就是民事律，啊，就是民事律，就是共同体之间怎么来去建立关系，啊，怎么建立关系。那我大致整理了这个结构，但其实这个倒不那么清晰啊，因为这个地方是最关键的，它里面有很多很多。嗯，首先8章的1到5节是前言，说你们要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因为我是耶和华。啊，那对应的它的结语是20章的22节到27节，它结语是我要将你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归给我为圣。啊，22章的结尾，22章的22节，哦，20章的22节，错了，20章的22节到27节，它的结语。那接下来的18章的6到30节，在讲这个百姓之间的民事律的开始，他就特别强调的，用了很大篇幅讲的是什么呢？是禁止各种形式的污秽的性关系。18章呢，从第6节到第30节。啊，你看这里所写的就是啊，你不可以露谁谁谁的下体，你不可以露谁谁谁的下体，因为你这样就羞辱了谁谁谁。这个露谁谁谁的下体，这个是圣经的说法，这种说法本身的意思就是和他产生性关系。你露他的下体，你就和他产生性关系嘛。好，所以他用了很大个篇幅在说这个，去禁止各种形式的犯罪的性关系。啊，这一段，下边又有一段说这个，是20章的10节到21节，还是说这个，啊，从20章的第10节一直到第21节，啊，还是就是各种形式的这种犯罪的性关系。好，这两段是比较长篇的，那这两段中间就是有很多细节了，很多细节。从19章第1节到20章第9节，这里面提到好多，嗯，这还是上午给大家提到的，它有几个主题，关注的主题，就这些民事律有很多共同的主题，一个是公义，一个是对肢体的关爱，第三个是对于弱者的怜悯，还有就是性上的洁净，或者就还有一个就是禁止偶像崇拜。这都是民事律所要求的，嗯，民事律所要求的。好，这就是18章到20章，它里边有很多细致的规定，你们自己可以去看，啊，各自表明的是什么，嗯，请大家注意，在这些民事的条例中，它有一句话是一直出现的，是哪句话？是哪句话？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吧？他几乎说每一个条例的时候都附带说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特别强调，强调以色列是上帝从万民中拯救并且分别出来的一群人，他们是和上帝立约的，是势力在神面前的仆人，所以必须在生活中表现出和万民不同的圣洁，所以要禁绝这个外邦人那一切的污秽。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就这一段他反复强调的。好，这是十八到二十章，接下来我们再看二十一章，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这是关于祭司的条例。这个祭司的条例是和前面的八到十章相对应。不过八到十章呢是讲祭司制度的设立，还有祭司制度的不足，而这一部分呢，就是二十一到二十二章，它是关于祭司和祭物的洁净条例。啊，它主要在说上帝对祭司的洁净的要求要高于一般的以色列人，而其中要求最高的是大祭司，对大祭司的洁净程度要求是最高的，或者可以这样说，大祭司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圣洁的人。嗯，最圣洁的人，我在昨天讲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这个圣洁它有一个次序，首先是万民，然后是以色列人，然后是利未人，然后是祭司，最后是大祭司。就是他这个圣洁程度啊是依次更高的。那为什么大祭司的圣洁程度要求最高？因为他最贴近上帝，因为他最贴近神，所以对他要求是最高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首先对祭司的圣洁的要求，二十一章的一到九节，这是对祭司的关于他们的身体和他们的婚姻的要求，对他们身体和婚姻的要求。你们不可以在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就是说你们不可以参与那些关于死人的事情，除非为你的骨肉之亲，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的弟兄，你才能够。这对祭司。然后就是在婚姻上，你不可以娶妓女和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就是对祭司他的身体还有他的婚姻的要求。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是十六节到二十四节，这里说的是祭司啊，你这个身上如果有破坏的，有残疾的，是不可以侍奉的，你的身体必须完好才能侍奉。你看这里面提到说驼背的，矮矬的，长癣的，长疥的，你这个损坏肾子的，这个残疾的，瞎眼的，瘸腿的，这些都不可以到神面前侍奉神，必须是完好无损的，身体上完好才能侍奉神。这对祭司的第二个要求。第三个，二十二章一到十六节，二十二章一到十六节，这里提到的是这个洁净的祭司，他才可以吃圣物，他可以吃圣物。从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还有就是属于祭司的所有人也可以吃圣物。你哪怕你是祭司的奴隶你都可以吃。好，然后二十二章的十七节一直到三十节，这里呢讲的是就是所献的祭牲，所献的祭牲 也得像祭司那样，这是完好无损的。你不能说他多个腿，或他少个腿，他是瞎眼的，他是长瘤子的，他是长癣 的，他是残废的，这些都不行。必须献给神的是完好无损的，祭牲才可以献给神。他和祭司的要求是一致的。好，最后31节到33节是一个结语，他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我是耶和华，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我在以色列人中却要被尊为圣，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这是结语，就是你们要谨守我的诫命，尊我为圣，他的结语。好，我们再来看，在这段里面有一段是最重要的，是对大祭司的要求，是其中的第10节到第15节。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上帝对于大祭司洁净的要求是超过一般祭司的。你看大祭司结婚要结什么样的人，他要娶处女为妻，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或是被污为妓女的女人都不可以娶。祭司能不能娶寡妇？祭司能不能娶寡妇？祭司是可以的，大祭司不行，大祭司是不行的，他只能娶这个民众的处女为妻。对，就对于大祭司的洁净要求是最高的。还有就是祭司能不能参加他父亲的葬礼，他父母死了，他祭司能不能参加葬礼？祭司可以，在前面说了吗？他可以，除非他骨肉之亲、父母、儿女、弟兄。那大祭司能参与吗？大祭司都不能参加他父母的葬礼，为什么呢？因为死会沾染污秽，因为他担负的职责事关重大，所以他必须保证绝对的洁净。你看这里说，不可挨近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这意思就是说，对大祭司，你父母死了，你都不能参加葬礼。你可能觉得很绝情，是吗？但是这就是洁净的要求。上帝对你的洁净的要求是最高的，最高的。你不可以，就是你的亲人死了，也不可以蓬头散发、撕裂身体、挨近死尸，不可以这样。所以对大祭司的洁净要求是最高的，最高的，最高的。好，这是祭司的条例。好，我们再往下看，从23章到25章，这个是关于节期的。这个稍微长一点，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我们休息10分钟，我们再往下讲。休息一下，然后再讲下边内容。